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2:11-17，彼得前书2: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第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凡二赏上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读经到此，感谢神。
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一起敬拜，求主帮助你的仆人，给他有声音有恩典。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接着祷告，把今天的讲台交到在主的手中，好让我们看到你的圣灵在当中来引导，透过软弱的器皿成为你自己有用流通的管子，把你的祝福带到每一个虚心领受你道的人身上。所以恩待一下时间，让圣灵亲自做成那奇妙的工作。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上个月的圣餐主日和大家分享，从彼得前书2:9-10，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和使命。我们有讲过四个特殊的身份和一个荣耀的使命。第一，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以前是在罪恶黑暗当中与神无关，然而因着神的大爱怜悯和恩典，透过圣灵的光照让我们重生。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有神的生命，有共同的特性，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拣选的族类，是一个蒙拣选的族类。第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单只是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成为神的儿女，更成为大君王耶稣基督的祭司，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可以为人代祷，可以使人与神和好。感谢上帝，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原本是在充满罪恶污秽败坏的行为当中，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和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成为圣洁光明的子女。就像圣经说，那召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圣经也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感谢上帝，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在神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不只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也是属神的选民，属神的子民。从前我们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这完全是神的选召，奇妙的拯救。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四个特殊尊贵的身份要我们去承担一个特别的使命，荣耀的使命，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是我们上个月所讲的。那彼得前书第1:2 前面讲的都是信仰方面的事情，注重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应尽的责任，基督徒与神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要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怎么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注重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对没有信主的人，对国家，对领袖，对君王，对政府，对主人，对上司，对夫妻之间同工之间的问题，彼得接下来在他的书信里面就提到。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从第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讲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徒，我们虽然有四个特殊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没有信主的人呢？所以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对外邦人，那外邦人特别在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今天我们说外邦人是谁呢？当然如果你做基督徒久了，我们知道外邦人是指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过在当时外邦人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好像埃及人或者希腊人等等，他们叫犹太人以外的人叫外邦人。不过后来教会就把外邦人当作是没有信主的人，包括犹太人如果没有信主他也是外邦人。所以基督徒我们就是主内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就是外邦人。所以后来教会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指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就是外邦人。你看四章三节就说到，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那这里提到外邦人就是指在救恩以外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不一定是希腊人，不一定是埃及人，包括犹太人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没有信主，也就是外邦人。那在这里保罗彼得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时刻里是寄居的。那前面说到他们有四个尊贵的身份，承担一个荣耀的使命，但是彼得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现实的事情，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彼得不是站在一个使徒的一个权威的立场来吩咐他们、指责他们，而是从心里面一种主理的关系去爱心关怀他们、劝导他们，所以称他们是亲爱的弟兄。不过提醒他们，是我们都是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过你们是客旅，是寄居。虽然前面提到四个荣耀的身份，在神面前我们是这样，不过实际在面对现实的社会，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这四个荣耀的身份？另一方面彼得就这里提到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实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提到了，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匹推尼的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接受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基督耶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愿平安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特别指这彼得写信给这一带地方的人，他们是寄居的。那么在十七节也说，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应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是寄居的日子。所以彼得提醒信徒，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客旅，他们只是暂时在这地上居住，他们是寄居，是客旅，好像一个游客到外地去，他要回家的，他只是去旅游或者去工作一段时间就回家，不只是客旅，是寄居，就是远离家乡，暂时住在外地，就好像亚伯兰当时对外人这样说，他亚伯兰在创世纪二十三章第四节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也说， 从亚伯兰和其他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客旅。很简单的，就好像好些中国同胞来到新加坡工作，他们远离家乡，在这里可能只是一段时间工作，几年之后他们不是永久居民，时间到了他们就回去。所以寄居的他们就不会在这边大量购买东西，好像在这边落地生根，不会，他们只是来工作一段时间或者读书一段时间，他们就回去。记得我曾经也到香港进修神学两年，在两年期间我住的房子不只是小，最主要是也不敢买太多东西，因为我想两年之后我就要回去了，只是两年时间不可能买很多东西，将来怎么带回去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真正的家，记得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寄居，是一种寄居的心态，不要一直想说我们在地上是长久，真的我们有一天要回到天上的家。寄居也有一个寄居的心态，就是寄人篱下啊，可能会受到轻视，因为你是外地人，你不是本地人，可能受到轻视。那么当然外地人也不会长远想到要做些什么，反正就是这边做完的事，办旅游或者办公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就回去了，因为那才是他真正的家。那同样的，彼得在这里强调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这是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记得他们有一个天上的家。当时那些分散在各地的这些离乡背井、落在患难当中受苦的基督徒，让他们得着安慰。虽然你们是寄居，本来我们就是寄居的，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天上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去外地读书，读大学三年十年，读了就要预备说考到一个学位回国了，或者工作几年之后赚了一笔钱就要回国了，如果不争气，没有读完书，考不到学位，你回家就觉得很羞耻，回家就不敢无言间见山东父老，不敢去面对现实的家庭。但是如果你赚到钱，或者你真的是读书考了一个学位回国，那就没问题，那是很喜的，期待着那一天很光彩的回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的家？回到天上的家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是期待着天上的父称赞你、赏赐你，还是你感到害怕、亏欠、无地自容？当我们如果知道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只是短暂逗留，我们就不会想到说在这个地上想要得些什么。当然我们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心态好像看破红尘无奈的活着，只是一天过一天，不是，而是我们积极的生活，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存留到永远。基督在天上有天家的荣耀，赏赐是真实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只是过客，只是寄居。因此彼得劝勉他们禁戒肉体的私欲，所以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我劝你们，在原来的意思是切切的恳求，深深的期望他们什么？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就是一种罪性的情欲，违背神旨意的。在第一章十四节，彼得就提到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就是如此。但是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有禁戒肉体的私欲，特别这里提到说，这私欲是灵魂征战， 基督徒一个天路客要境界要远离逃避这些罪恶肉体的欲望，要境界不要放纵。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进行时就是说，这个私欲是一直好像在我们旁边，我们要继续的远离它，继续的禁止，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这个罪恶的欲望得逞，有机会活动。特别彼得在这里说，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私欲和属灵的生命是互相争斗，罪恶的私欲是灵魂的敌人，会对基督的灵魂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这个私欲不去约束境界的话，会时时发动，引诱人犯罪，叫人陷在软弱痛苦里患得患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偶然只是放纵一下没关系，表面上不会怎么样，好像无伤大雅，只是逢场作戏，心里想想而已，不一定会做什么。其实罪恶是从心里面开始，我们说心怀不轨，广东话说心肉肉，当我们心里面没有放下一些东西，我们一直想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安分守己，一直想要做一些事，那就是私欲。雅各也曾经用婴孩出生的那种形容词来形容人犯罪，所以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开始自己的意志向私欲屈服，私欲就会怀胎，像怀孕一样，私欲怀了胎，时间到了不久了就会生出罪来。换句话说，明明知道不好的一些思想意念，我们继续去体贴它，体贴这个肉体私欲，一直想去做，想要满足这样的一个私欲，最后一定会生出罪来。所以心里面的私欲要去对付，要禁戒它，继续的不要给它有任何留地步的机会。圣经里面民数记提到巴兰这个贪爱钱财的先知，神已经早早对他说，不可以同这些摩亚这些米甸的长老去，不可以咒诅神的选民。但是巴兰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他满口属灵话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上帝的命。他如果停在这边就好，但是他继续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知道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神已经跟他说，不可以接待，不可以和这些人去，不可以咒诅神的选民。但是巴兰还是说，那我在寻求神，还要对我说什么？神已经讲得很清楚，还会说什么呢？最后神就接着驴向巴兰开口说，耶和华的使者清楚指责他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他就是说，你在我面前已经偏离了，那个心偏离了。所以当一个人心偏离了神，那个私欲的心占有了他，最后就生出罪来。所以心里的私欲一直占据一个人，最后就会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情，就像巴兰先知一样。所以小心，我们的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当你一意孤行，不约束自己的私欲，放纵自己去亲近神，去亲近试探犯罪，就会使到你灵魂受损伤，灵性退后跌倒。圣经里面许多属灵的伟人给我们看到，他们如果不对付罪恶，容许一点点私欲在里面，可能就这样的犯罪跌倒。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在肉体私欲里面不慎重看待，也可能就这样一点的事情就软弱，甚至是败落在罪恶里面。保罗也曾经提醒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要逃避撒连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仁爱、和平。所以彼得在这里一方面要进入境界肉体的私欲，消极方面要逃避，要远离，压制它，不要让它发动。一方面要远离这些私欲，不要让它有任何可以发动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彼得在这里积极叫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保持品行端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使那些原先不断诽谤控告基督徒的人，他们看见神的大能，归荣耀给上帝。所以第二章十二节说，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做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神怎么眷顾你们的时候，归荣耀于上帝。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出，基督徒要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有那种好的品行，就是有那种整个生活言行当中真的有一种说服力，一种真诚正直的品格，使别人能够从心里面佩服你，真的是口服心服，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在你身上。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将照在人前，叫人们看见你们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说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不是因为听见你们所讲的，就说明我们的见证不只是用口讲，怎么样传福音只是用口讲，不是单单用口讲却没有实际的行动来配合。如果我们说爱神爱人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却没有爱，如果我们说要过光明圣洁的生活，如果今天我们的主题分别为圣荣耀主名只是一个口头，只是一句话一个主题，但是没有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是讲只是背诵经文也没有用，变成我们说人说不能行，没有人可以相信，没有人可以接受我们所讲的。耶稣曾经指责当时的领袖说，他们用嘴巴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只是称呼说主啊主啊，却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那福音的信息不只是靠着嘴巴讲，是要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有没有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叫我们活出上帝的爱，一个光明圣洁的生活，一个真的爱神爱人无私不自私的生活。那彼得在三章一到二节也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没有信主的丈夫因为看见信主的妻子有良好的品行就被感化过来，所以他们在这些事情见看到基督徒好的品行可以被感化过来。就像第四章第四节也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有怪回谤你们。没有信主的人如果看到你真的是有一个原则，不同其他人同流合污，别人做的事情你不做，别人看不应该看的东西你不看，你认真的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洁身自爱，可能别人会诽谤你们，但他们看到你这样的一个生活会诽谤你们，那没关系，但是这是你的见证。他们可能听不进我们所讲的，但他们看在眼里面，当我们有品行端正，他们可以看到，可能就可以影响他们信主归荣耀给上帝。所以看见你的品格行为怎么样，会影响人对主对教会的看法。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诵读新歌464所说，从你见耶稣，所以第一节说，当你经历罪事路程，我们经历这个世界上罪恶的生活，生活为众目所注，我们的生活别人看在眼里面，心要纯洁表里一致，使别人从你见耶稣，我们心里面真的圣洁，而且不只是表面上的里外都一样，不只是在教会在外面的生活都是一样，使别人从你见耶稣。第二节说，当生活就像书摆在人眼前，被人研读评评书，你的生活人家都在看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基督生活就是这样给人看。这里说可有指引人走天路，使别人从你见耶稣，我们的生活言行是不是能够引导别人走向光明走向圣洁的道路，还是我们的生活言行引导人走犯罪黑暗的道路，不是使别人同我们见耶稣。如果有人说哎，看到这个人好像看到魔鬼一样，那我们就很失败，看到这个人好像扫罗好像巴兰这样反反复复，好像这个是犹大好像卖主好像是贪来钱财，那这是我们的失败，求主帮助我们。彼得这里说，我们是寄居，我们是客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会诽谤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那种能力在我们身上，不是同流合污。我在说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分别为圣荣耀主名，这是提醒弟兄姐妹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只是在主的崇拜或者 星期六、周六在教会团聚活动，很活跃，很荣耀，很积极。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同事当中，邻居的生活当中，我们行为怎么样？我听到有人跟我讲，在教会这个人很热心，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他真的是很爱主，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什么都愿意帮忙，怎么样，很好。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听到说，星期一到星期六他在工作上说粗话，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想说，这是基督徒在教会很好，但是在工作，在外人的生活场所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有人会被绊倒，有人会讲得很心寒，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只坐在这边很神圣的敬拜上帝，让我们在外人当中，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场所，我们都是可以给人家看到我们的生活言行。事实上真的很多人，他们相信耶稣主要是因为看见基督的生活见证。你想一下，当你开始来教会，不是因为有好生命的见证的基督关心你、引导你，你才会继续听得下福音，你才会继续，哎，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团体很好。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爱在外面，只是在教会里面，那是很可惜的。或者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来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有洗礼，还没有确定他们的信仰，还没有表明他们跟从主，他们可能还在看，看我们基督徒，看我们团契小组，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教会长职，我们生活言行是不是一致，是不是真实可信，这是很重要的。那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秉行端正，重点是说在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并不是说在弟兄姐妹中间，当然不是说弟兄姐妹中间不要有好的品行，是强调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更加注意。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说，哎呀，人都有软弱，可能会原谅，可能会接纳，但是没有信主的人说，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人怎么可以上讲台，这个人怎么可以做主席，这个人怎么可以带领。当我看到他在外面的时候乱七八糟，当我听到有人这样跟我反映的时候，如果是事实的话，真的请那个人下来，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我也下来，我不配讲道，我不配带领，我不配做主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给人家看到我们生活行为，这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让人看到。那彼得这里说得很清楚，因看见你们的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是不是给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为？基督是应该可以给人家看的，教会真的是可以给人家看的，基督家庭也可以给人家看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也可以给人家看的，不只是在教会，两三个弟兄姐妹你们在外面做些什么，别人也都在看。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经过的时候，说看到上帝的羔羊，其中有两个门徒就立刻跟在耶稣后面，耶稣转身过来说，你们要做什么？两个门徒说，父拉比，就是父子，你住哪里？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你们来看。所以这两个门徒就跟耶稣去，圣经说他们与耶稣住了一天，第二天其中一个门徒就回去找他的兄弟安德烈，就回去对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看到基督了。是的，耶稣基督是耐人看的，今天我们的主所说的话，美好的见证行为，也应该从我们基督身上流露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在第一段讲到说，我们在外邦的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同事、邻居，他们要看我们，我们应该在他们当中有品行端正， 叫人家看见归荣耀给上帝。那第二段彼得在这里提到十三节到十七节，是基督徒我们是寄居是客旅，那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政府，看待君王？虽然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不过我们还是要尽上地上国民的责任和本分，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二散上的臣宰。那为什么要顺服呢？这就是说为主的缘故，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是为着主，效法主，为主的缘故。因为在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就说到，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所经过的一切，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降世成为人子的身份，他也顺服当时的政权。既然他定义走上十字架，在官长面前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笑，不说微笑的话，只是让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也看到，当耶稣定义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当犹大带领祭司长兵丁来到克西马的园来捉拿他的时候，彼得保护耶稣，拔出刀来削到大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耶稣禁止彼得用武力，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要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吗？那耶稣完全的顺服，没有反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记载，耶稣和门徒到了加百农，有收定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定税吗？彼得回答说，纳。那当彼得进了屋子，就告诉耶稣这件事。耶稣就问彼得说，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呢？世上的君王是向谁征收定税呢？君王是向谁征收定税？不会向自己的孩子。换句话说，上帝的儿子其实不需要向人纳税。但是耶稣说，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到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做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和我的税钱。可以看到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随便违背律法，他顺服政权，按照国家律法要求纳税他就纳税。也有人来试探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拿一块银币给我。然后耶稣说，这个银币上面什么？是凯撒的像。所以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不落入他们的圈套，也说明耶稣既然凯撒的物就当归给凯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界上他尽上本分，成为我们的很好的榜样，他奉公守法。所以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们也是效法耶稣的榜样，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些是包括政治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条例。无论这些条例，这些制度是人自己设立的条例，我们所谓的律法或者神为人设立的，我们就是顺服权柄。所以彼得在下面继续的说明，我们都不但要顺服政府，在十三、十四节说，在上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二散上的臣宰，无论是君王或者君王接下来这些官员都要顺服。那么其实保罗、对不起，彼得在这里不只是提到说顺服这些君王这些官员，当然如果再读下文，我们就看到继续说到主人、仆人要顺服主人，妻子要顺服丈夫等等。所以都是讲到无论是主仆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那这些是人的制度，要顺从这些制度的权威。换句话说，包括今天的亲子关系、父母和儿女、师生的关系、老师和学生，或者公司主管和下属、教会长子和弟兄姐妹，那神建立这些制度，使到每个人都能够更可以正常的运作，维持人与人之间公平、利益和秩序。 那破坏这些秩序就没有办法安宁。那我们不是顺服人的权威，我们是顺服，是维持世上和谐公平的制度。当然如果是违反神的旨意，与神的命令、神的心意互相冲突的这些制度、这些权威，我们当然就不顺服。圣经的记载 也说明，神的子民不遵守、不服从一些违反神旨意的一些条例，就好像我们从旧约就看到埃及的法老王命令修身婆把凡是希伯来妇人生下来的，如果是男孩的就杀掉。那么我们看到说，修身婆因为敬畏神，他们违背这个法老的命令，神也特别的眷顾保守他们。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反抗这个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撒尼撒王，不拜那个金像，即使被丢在火窑里面他们也不拜，他们宁愿坚守神的心意，不拜金像，不拜偶像。无论是但以理三个朋友如此，不拜这个尼布撒尼撒王的那个金像，那么但以理也当他做这个总督的时候，当但以理做总督的时候，也有人要陷害他，就像大力乌王说啊，除了王以外不能够再拜神或者拜其他的人，不会向其他神其他人下跪。那王也下了这个命令，但是但以理他继续照常的跪拜神，向神祷告，虽然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神还是保守他。彼得自己也曾经反抗当时的那些官府的命令，他约瑟被禁止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但是他们就在官长面前说，顺服你们不顺服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彼得知道有一些是违背的，是应该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所以当彼得被释放出来之后呢，他继续放胆讲论上帝的道，然后再被抓到监牢里面，但是主的使者释放他出来，他一样继续到圣殿去讲道。大祭司严厉的警告他，彼得和使徒很清楚回答说，顺服上帝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的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说，只有当时的命令和掌权者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彼得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提出我们应该服从在神的政权里面。如果神的政权，如果地上的政权没有和神的政权没有违背的话，没有和圣经的真理冲突的话，基督为主的缘故，我们应该顺服掌权者。保罗在罗马书13:1-7说，统管国家事务的君王官长都是上帝所派的，所以在罗马书13那边说，在上有权柄的人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一个诚实奉公守法行善的公民，我们就不需要惧怕这些。因为在罗马书那边说，因为上帝他，因为这些官员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如果你们做了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被荐的，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刑罚那些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更是因为良心。所以服从掌权者，这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或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法尔散上的臣宰，这是彼得写信给当时的信徒。当时的那个制度，君王专制，不像今天我们说民主制度。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罗王是一个暴君， 流罗王对基督徒大肆的逼迫，许多圣经学者说当时彼得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寻道。然后我们知道当时基督处境很困难，常常受到很多人的诽谤。如果我们看到彼得前书这里一直提到说诽谤诽谤，无论是二章十二节、三章十六节还有四章四节，就是说当时基督做的一些事情常常给人家误解，好像基督在守圣餐的时候说他们提到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肉，就提到说啊，基督这些人是好像是吃婴孩的肉啊，很残忍。基督的哀怨就是被人诬告说啊，基督乱七八糟啊，所以基督做一些事情常常被人诽谤。那基督强调说啊，我们应该自由，我们应该看重人的尊严啊，也被人当时的诽谤说我们啊，基督徒是反国家反社会奴隶制度等等。所以当时外邦人那种无中生有那种制造原因说基督反对政府，基督徒生活那种淫乱等等。那使徒在这里一再提醒说我们在行为上不要给人有任何把柄，就在社会当中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这是神的旨意，要人行善。彼得就在这里说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助自由遮盖罪恶，仍要做神的仆人。基督徒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基督真的是很自由的，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不随便说一些犯罪的事情。我们常听人家说一句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师父很聪明，我们找法律的都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上面讲什么我们好像找法律的漏洞，那其实这是错误的。基督徒我们比不信主的人我们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彼得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听我们神的话语，按照他的心来做应该做的事情，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在这里提到说基督徒我们是前面九节十节说到我们有四个在神面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在社会上很实际的面对我们是会被人诽谤，因为你的生活好像是寄居是客旅的时候和世人就不一样，和世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被人诽谤，但是你还是要谨守怎么样过一个主所喜悦的生活，分别为圣，荣耀主名，叫那些诽谤你们做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在见证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无论是在没有信主的面前，不只是在外面，可能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也在我们当中，或者他来教会一段时间他还没有信主，他在看基督徒你们讲台上讲台下是怎么样，你们口说的多好但是你们生活是怎么样，他们都在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我们行为给他们看我们是表里一致的，我们言出必行的，我们不是只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最不喜欢就是人说一套做一套。那求主帮助我们，基督我们真的是表里一致，给人家看到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那我们这是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儿女，并且我们能够真的怎么看待我们的政府，看待那些掌权者，只要不违背神的心意我们都要顺服都要遵从，凡是一切的制度人的一切制度包括教会的一些制度为主的缘故去顺服，等到有一天如果你做长职或者等到哪一天你在那个地位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心态在这个地上，让我们做一个 以天上为我们的家，不是以地上为我们的家。我们是寄居，我们是客旅，那真正的天家才是我们向往的。那我们也能够在行为当中活出主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当你仆人的声音没有办法很好的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的时候，愿你自己圣灵自己做那成就的工作，透过圣灵，透过你这些话语，让听的人同样的被感动，被提醒，叫我们晓得怎么来洁身自爱，过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活。好，叫我们荣耀主的名，让我们继续在主面前讨你喜悦。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